这个说到不知前计，不知后计，不知业报，不知佛法僧等等，这些呢，这是从有情的缘起，而论到一切的无知。这就是说呢，由生命的这个表现。论述到生命的内层、内核，乃至于广泛的延展到一些现象当中来做观察的。那么，这个是种种在事项上的这个嘞表现。那么，真正做一个归纳的时候，归纳来观察的时候，我们这个物质的根本呢？但无知中最根本的，即为不能理解缘起的法性、无常性、无我性、寂灭性。就是说呢，我们这个无知呢，是表现在很多很多的这个事项上，实际的这个来观察上的。那么根本来说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缘起法当中啊。要理解，要认识缘起性，缘起性的这个特征，无常性、无我性、寂灭性，这个三性也就是，通常讲呢，三法印。这三法印呢是，基本佛法当中啊，建立的一个标准。你看这个经典呢，是不是佛经呢？这个论点呢，这些呢，是不是佛说了？这个你讲的观点是不是佛法的？符不符合于佛法？你这个修观呢，你这个佛法的修持呢，是不能趋向于佛法的？那就是以这个三法印来做这个嘞，判断，是佛法，非佛法，这有一个明确的这个嘞。标准，那是不可改移的。那你一旦认识到之后啊，那你就把握到佛法了，把握好佛法了。确实啊，有一些这个学佛的同修啊，他经过最开始的这个欣喜，就是遇到佛法了，升起信心了，有一些感触了，觉得佛法如何如何好，然后天天啊念经呐、打坐啦、拜佛啦，也是非常非常虔诚的。但经过一些时间之后呢，他很困惑了。他觉得佛法呢是博大精深，非常的这个浩瀚，广博无垠。那学了很久，但好像又莫知所从啊，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又好像什么都没学到似的，就会有这些嘞，困惑。那如果他像这里所说的。理解缘起的无常性、无我性、寂灭性，从这个本质上、根本上着手，来把握了的话呢，那佛法就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了，佛法呢就变成了很明了、精简洁要的一个嘞，内容，只是说呢，在具体的事项上。这个具体的内涵上，不断这个丰富过程当中呢，又会发现它又是那么的这个系统，具体，精密细致，这样推展下去的时候，但是从这个基本要义、基本精要来讲，确实也就不那么嘞，复杂，这个无常无我性的统摄为讲呢。又以这个无我性为核心，那么相对来讲，在这个三法印上，有迷惑的话，升起无明无知的话，那么从不知无常说即常见断见，从不知无我说即我见我所见，从不知寂灭说即有见无见，就是说呢。从正见的方面呢，是无常见、无我见、寂灭见。 那么从这个没有正确认识，这活在无明当中的这个颠倒有情来讲，在这个无常上没有这个嘞认识，就会产生这个常见呐、断见呐、无我上没有认识呢，就会在生命当中升起我见、我所见。从这个寂灭上不正知呢，就会产生这个常有见、无见，这些颠倒见。那么这个见呢是什么意思呢？见的话就是说啊，你的见解很高啊，你的这个见解了不俗啊。就我们称赞一个人的时候，或者有的时候就说这个人什么见解也没有，什么见解也没有。这个见呢，就是说，经过学习或者是经过了解，乃至进一步经过体验，他所得到的这个确定性的认识，那其他的人啊，跟他说了。影响他了是不容易影响他的，他就有这么个认识，就是执持在心的，就称为见，由慧能见，这个见呢，是这个思维观察之后啊，得到一确定稳定的一个呢认识，所以我们称为见。当然，深入的见呢，它一定是上升到直接的体验。不只是一种呢，心里面的认同、坚持，通过学问了解所得到的。那么说不知无常说呢，就有常见、断见呢。无常呢，就是说了这个现象呢是缘起的，刹那刹那生灭相续的，既不是常，也不是断。常见呢，就是否定呢这个刹那生灭的变化。认为这个事事物物呢，它是有个体性，能够一直如此而无变化，那就是常见。断见呢，就不知这个生命变化的相续啊。看到一个显现的这个现象停下来了，就认为呢消失了，认为这个呢现象呢没有了，所以它就是有这么一个呢。这个真实性的这个嘞长，真实性的这个断，那依佛法来讲呢，长和断都是一个假象，灭的东西并不是真正灭了，升起的东西也并不是真正的升起了，是这样的，只是我们在一个稳定对象上，就是说变化过程当中啊，相对来讲呢，比较这个平稳的时候，我们就认为存在。这个不平稳的时候，变化我们看得到。然后最后呢，完全不能够保持这个相似性的时候，就认为是灭坏了，是这样的。但实际上它就是刹那刹那生灭的一个过程，一个过程呢，这样展开的。那这个从不知常内说常见断见，从不知无我呢说我见和我所见。我见呢是这个自体，就建立一个真实自体啊为我，我所见呢就是我所的意思，就细数的意思，我的衣服啦，我的身体啦，这我的房子啦等等，就是这个细数关系的。因为有这个字体的这个建立，所以相应的这个字体呢也就有这个嘞细数的这个嘞建立，是这样的。那实际上我们生命里面呢，不管是身体内色受想行识，身体外这个离开色受想行识，另外都不能够建立一个实有性的自体，也就是自我，只是这个嘞色受想行识啊，五蕴的生灭变化而已，没有这么一个自体。 那既然这个核心自我啊、自体啊，这个不可建立的时候，相应的这个自体的系数啊，种种呢，我所见也就无法这个嘞，建立起来了，也就不会呢认同只有这样的这个观点。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说不自寂灭，这寂灭是依佛法的这个观点来讲呢，就是我见灭了。烦恼灭了，那么这个嘞，颠倒心灭了之后，三界烦恼断，再不这个起惑造业，这个生死的河流啊，就枯竭了，这个生命流啊，就不再继续这个轮回，那就获得解脱了。这个嘞，就既不是呢有，也不是无。那我们一般这个不懂的人呢，就是建立有见，建立无见。有见的话呢，就是以常见呢，以常见的自我相应，认为呢，这个人死了之后呢，还有一个比如说灵魂呐，还有一个什么精神呐存在的，一直一直不变的。佛法里面是讲神识，不讲灵魂。这个观念呢有一些不一样，就是说呢，神识也是生灭变化的，不是有一个东西呀，从我们肉体里面呢出来了，永恒不灭，不是这个观念，既不是无见，也不是说呢灭无，就是呢一切呢不存在了，佛法里面说的寂灭呢是这个嘞。我执烦恼这些不寂灭了，生死轮回不寂灭了，这个生死轮回，不，这个不相续了，这个我执啊烦恼啊，已经呢升起，这个消除了，苦再也不升起来了，不会产生有见，不会产生这个嘞无见，所以这些地方呢是佛法的基本义。看起来恰似呢，这个简单，那实际上呢是非常非常有深刻的，理解起来也并不是很困难的。比如说这个有见呢、无见呢，就像曼童子问佛的《十四无记》里面讲的一样，如来灭后是存在否？不存在否？就是如来呀，是叫佛了。入般涅槃之后是有呢，还是没有呢？那我们大部分的这个人呢，往往就会产生误会，认为佛涅槃了之后啊，就没有了，就无了，就会建立无见。佛在世说法了，这个种种教化了，有言语的、身形的示现，我们就称为有。其实这个有见呢、无见呢，都是颠倒说。我们这个五蕴生灭了之后，又现起中有以后，那么对于我们现在这个五蕴生，如果认为是有，执着是常，执着是实，那么在的时候呢，就认为非是有，那么。后一个生命开始继续流转的时候，那就进行一个无的这个嘞，观点升起来了，这都是我们倍加颠倒，就好像是说了，这个东西呀，是龟毛兔脚的，它本来就不存在的，我们说有，说无啊。那都是没有意思的，那都是一个嘞，无意义的这个嘞，这个想象，你说，两个人争，这个争说有龟毛，那个争说无龟毛，到底是有龟毛还是无龟毛呢？或者是说这个龟毛上争呢，这个龟毛漂亮不漂亮？有没有漂亮不漂亮呢？不能争了，因为它本身就不是事实。所以，真正的理解到佛法的寂灭见， 才不会堕于有见呢，堕于无见。所以你看这个世间道的修持呢，外道的种种呢，有的认为说，这个得粗禅、得二禅等等，那就是呢，长生不死，那就是获得永生呢不灭，那这个是有见。那也有一分人呢，认为说人呢有这个种种苦啊、烦恼啊，就是有想法。如果没有想法了，心里不活动了，那烦恼也就没有了。所以他们又被一下颠倒，产生无见，入到无想定呢，这样的这个定里面，住在无想天，住500个大劫，心理活动都没有，处于这么一个停顿的状态。所以没有真实的这个佛法的学习呀，没有这个缘起观察的这个建立啊，他就总是会不是执着这一端呢，就执着那一端。所以佛法里面称为边界，就是偏于一边的意思，总是有偏颇的，不能够如实的认识到。所以不正知寂灭的人呢，就会建立有见，建立无见，其中我见为无明迷蒙于有情自体的特征。就是说了，就是这个我见呢，是指我们有情众生呢，无明颠倒，对于我们自身没有一正确的认识，迷惑了，那就有了我见。且以人类来说，自我的认识含有非常的谬误。有情念念生灭，自少到老，却尝试直觉了自己为没有变化的。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啊有情众生根本的问题，就是愚之贤不孝啊等等，一切有情呢都会有这个错误认识。你真正想断烦恼求解脱了，也就从这个根本的地方来着手。我们不用说的这个玄之又玄的一些道理啊，这些就是一些基本又核心的这个呢内涵。那这里就是说了，我们这个整体性这个人类啊，都有这种错误的认识，认为有一个自我，认为有一个自我。虽然我们这个生命呢，念念生灭，这个是心理活动，我们时常都在打妄想，牵连不断的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变化不断，但是呢，我们在于这个肢体上呢，还是产生了错觉，由少年慢慢这个长大，青年、壮年，最后到了老年。但是你的直觉印象当中啊，觉得自己就是自己，我就是我，感觉上呢不会有什么变化，这就是在这个肢体上呢产生这种呢常见的关系，而实质上呢，要依据生命的本身，生命的如实际的情况上来讲，身体在新陈代谢呢不断变化，这个心念也在刹那生灭，何曾有这个固定的时候呢？何曾有停留的时候呢？我们还认为自己是这个样子，那跟过去的这个书里面的碧玉啊、刻舟求剑呢，那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就我们笑人家刻舟求剑呢，实际上我们生命里面在在处处都在刻舟求剑，很多时候都在刻舟求剑。它是剑掉了，就在这个全弦上呢，也刻了一个痕迹，刻了一个痕迹，它就等到这个全靠岸了，然后新的这个痕迹啊，就跳到水里面去取这个自己的宝剑。 那当然呢，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那是去不到的。我们在生命里面呢，从少至老，本身我们是沧桑桑的变化的，可是我们呢，不直接正确的认识到这种刹那变化性，就觉得这个就是我了，这就是我的字体了，甚至于连佛法里面稍微一提到无我了，他都会感到害怕，能无我吗？那要是没有我的话，我们生命的依托在哪里呢？依靠在哪里呢？他就产生恐怖，无以接受，难得接受是这样的。那么就是我们直觉不出来这个变化，就意味着，就是意味到变化，也似乎就是形式，而非内在的。有情辗转相依，却常是直觉，自己为独存者，与自然社会无关的。有情为和和相续的结我，却常是直觉自己为实在的。就是我们有情呢，它即使有的时候也这样呢，有一点意味，感觉到自己在变化。就是我们生命里面，觉得哎呦，我今年呢这个瘦了，所以我过了若干年之后，觉得哎，这个身体不如前了，走不那么快了。这说话呢没有那么伶俐了，思维呢反应呢有些迟钝了，头发呢有些斑白了，感觉到自己这个生命呢，它已经在产生这些变化，可是自己还是会坚持啊，自己这个部分的变化呢，是有的，但是呢，我们还是有一个核心的了。地方呢是不变化的，内在的这个某一个部分呢是不变化的，就容易产生这种观点。那么这些错误的观点呢，就困扰的我们，困惑的我们。你看禅宗里面说，参话头，参，念佛是谁？参参参参，这样参下去，究竟是谁？到底是谁呀？这个有没有个谁呀？这个当中有没有个我了？依佛法这个基本观点上来讲，我就是众生的迷惑颠倒错误认识。所以你依禅宗的方法来参究的时候，参要你去找这个水，找这个本来面目，找不找得到啊？本身这个问题就是给你不可能有答案的，就是让你在这个上面的起疑心吧，就是紧扣在我们种种的刹那生命的这个有情的现象上，这去观察。你在这观察观察观察的时候，你还观察得到吗？这个就是非常有启发性的一个呢心理练习方法。那有的人当然他没有基本佛法道理的认识的时候，他就遵循的一条错误的道路，去寻求一个恒常的自我，本身方法呢，是对的，但是理解错了，叫他往右拐呢，他偏偏往左拐，这拐来拐去就越拐越远，南辕北辙。相应启发性的一个故事呢，就是在一些讲的经论当中啊，还有一些演讲当中会讲到那么个故事。什么故事呢？就是有个老女人呢，有个女人呢，她这个因为业报的关系，她生了一个小孩又死掉，生了一个小孩又死掉了，这心里啊非常痛苦啊，非常忧伤呢、啊。他就最后这一次的时候呢，他抱着他小孩的这个尸体去找佛陀，因为他听到别人说了佛陀是有神通的了，就好像我们现在讲的特异功能一样的，能够起死回生， 那他就到佛陀那里去了，请佛陀帮忙，就你要帮我救好我的这个小孩子。佛陀就说可以啊，但是有点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说你去找，你得找，到他们这个家家户户去找，就是说，你家有没有吉祥草？人家说有，有吉祥草的话，这你家，过去啊有没有死过人呢？如果人家说没有死过人，那么他们这家的这个吉祥草啊，你拿过来，拿过来，我就可以把你的小孩的病呢治好。好，结果这个女人她就走啊，二家二户就走啊，就去问呢，问了若干家之后呢，她回来了，这个她心里面不忧伤了，心里面很淡然了，很平和了，很宁静了。她说佛了，她说谢谢你，我已经找到答案了，就佛看到她肯定是也知道了。就是他找到了，家家去找啊，家家都有死人，没有哪一家没有死人的，他一下子呢，由这个吉祥草的追求啊，找这么条件的吉祥草啊，认识到生命的无常性，生命就是缘起的，生和死呢是孪兄的，孪兄这个。兄弟，孪生兄弟，孪生这个姊妹，他有生呢就有死，那想到生就不死呢，这个是一个必然的规律，是一个事实，无可改移的，有生必灭，我们生的时候就要想到死，所以生了一个人呢，又是说了世界上将来又带来一个人要死的了。所以心里面呢，通过这些观察了，能够接受这个事实，你这样的话呢，才会生死无惧，不留恋于生，不恐怖于死，生死无畏，生死无碍，才能够做到这样的程度。你如果缺乏这个，对生命的具体啊，直接这个嘞不回避的观察。那你是做不到这样的层面的，所以啊，佛法里面的这些熏陶影响下了，这个过往的先哲啊，乃至于现在啊，真正对佛法有认识的人，他对于生命现象呢，不那么彷徨，不那么迷惑，升起了这正确的这个见解之后呢，他与死亡呢，能够很坦然，那你像这个经典里面呢，有的地方呢。这个优婆塞、优婆夷就是居士男呢、居士女，还有呢，就是说的这个，这个出家的比丘啊，比丘尼啊这些啦，他们听了佛说法之后，有的人呢可能听完法之后不久就死亡了，但是死亡的时候他这个身体啊，上面没有恐怖相，很安静，很自然。就是非常安静自然的就死亡了，因为他心里面没有挂碍呀，走的时候就没有痛苦。那我们一般的人呢，对生命呢非常留恋，对死亡呢感到很恐怖，所以在生命这个结束的时候呢，挣扎、徘徊、扭曲不已，所以就有这种种的痛苦了。那么这里的话呢，就是讲这个无我性呢，它要观察这个嘞五蕴的生灭变化，在这个当中啊，周遍寻找，寻找不到一个真实的自我，真实自我找不到，那就回归到无我的这个嘞正确的认识上来了，和生命的本相真相相应了。那你的生命里面在在处处，都是欢喜的，都是快乐的，我们一切的这个标准呢，都是从自我内体呀，产生的。所以这个禅宗的参究啊，给你一个问题：念佛是谁？找得到吗？找不到， 或者贪狗子有佛性也无，就是这个狗啊，它有佛性吗？还是没有佛性呢？那有没有就是跟这里讲的涅槃境有点关系了？有涅槃吗？没有涅槃吗？涅槃了之后呢，是有呢还是没有呢？有或没有都是对涅槃没有正确认识的人呢，会有这些错误的这个观点。就好比方说了，这个眼睛呢有毛病，看到这个空中有花呢升起来了。然后呢，有一天呢，这个遇到好的医生，给他把这个眼睛的毛病治好了，空中的花就没有了。说这个空中的花到底有还是没有呢？说有的，这个是错误的观点；说无的，灭的观点，认为没有的，那也是错误的观点。因为花本不生呢，何能有灭呢？现在所谓的灭呢，是因为你眼睛的这个问题解决了，这个幻象假象就没有了。我们这个无我所见没有了，常见断见也就离了，生死的这个现象呢，轮回的这个历练呢就抽出了，就不再继续呢这个呢，生命之流啊，轮回不已，轮回是假象，涅槃同样也是假象。所以建立有啊无啊，就是与这个寂灭性，涅槃的寂灭性缺乏真实的正确的这个类认识。所以这个地方呢说了，独觉自己这个有一个内在的友情，跟这个社会也好，自然也好，成了一个相对的这个独立存在。其实这个只是呢假合的一个现象，五蕴生灭这个聚合了这个外部表征，由此而作为理论的说明，即会产生各式各样的我见。就是说了，在这个五蕴生灭的假象上呢，没有正确认识的时候呢，就容易产生我见。在理论上的表述啊，就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类观点了。如上面所说的三见，即是分别所生。就是上面所说的这个三见呢，就是这个类常见呢，我见呢，这个寂灭的这个错误的这个认识了，形成这个三个对应的常见断见，我见我所见，有见无见，这些都是呢分别所生的。那么这个再加下来呢，再接下来这个说呢，就是说我们生命是常的，我们生命有一个嘞独体的，我们身边有一个独体的，有一个自在的，这也是一个假象。佛法以有情为本，所以无明虽遍于一切而起迷门。大乘学者虽为此而广观一切法空，一切法物，一切法空，而解脱生死的真慧，还要再反观自身，从离我所见中去完成。就是说了，佛法的这个对象，所探讨所研讨这个研究的这个对象呢，是以我们有情为根本的，以我们生命为根本的。那么在这个无明的错误呢，它是便于一切的。大乘佛法的这个理论当中啊，说到这个法空，说到这个法无我的时候呢，它就由有情乃至于气世间这个一切的现象都做观察。那么在这个解脱生死，从这个根本上着手来讲呢，那是要 反观内照啊，反观我们生命的这个自身，这个观察无我，无我所，这个证的真实之后，心的自在呀，心的解脱，断除这个嘞烦恼，了却这个嘞生死这个继续流转，那么这个是这个最后要走的时候，核心的这个方向，又有以生死，又有以时为生死本的，此时为有取时，是只取有情身心为肢体的，即取即爱的扩展，就是说了这个生命呢，它有这个身心，有这个嘞身体呀、有这个嘞人的这个种种认识了、情识了。那么前面讲到说了，执着这个身体呀、有这个一个真实的存在，虽然渐渐生灭了，但是还是直觉自己没有变化，天意也从这个色病为入啊为基础展开，那么也有一分呢觉得说呢，这个心识，人死了之后啊心识还是有的，心识又继续啊这个投胎呀、转世了，那么就执着我们的这个身心，执着我们的这个身体，执着我们这个种种心理，成了这个嘞自我。那么这个时的话称为有取时，就是爱着的、贪恋的、执着的这么一个嘞心时，认为这个呢是时的嘞这个嘞做了这个生死的根本。是做这个生死的根本，四谛为佛法的根本教义，说生死苦因极谛为爱，这四圣谛呢是佛法的这个核心的内涵之一，就是苦圣谛、极圣谛、灭圣谛、道圣谛、四圣谛。那么这个苦圣谛呢就是指生死的现象，这个讲这个有取时了，执着这个身心呢，生灭变化了，那么这个动力在哪里呢？就是形成这个有取时的这个活动，掀起这个有取时。因的话呢，就是爱，就是极地为爱。舍利弗为摩诃居士罗说，非黑牛系白牛，亦非白牛系黑牛，然于中间，若恶若系焉者，斯彼系父，如是，非眼系色，非色系眼，乃至非意系法，非法系意，中间欲贪，是其系也。这个是杂含经的这个一段内容，这个当中呢就是舍利弗尊者呢，他跟这个居士罗尊者说法的时候所说的，他叫这个居士罗的时候，居士罗他后来这个经过禅修啊、打坐啊、这个修正呢，他也证了这个阿罗汉果了啊。那么这个内容呢，他就是讲呢，大概就是这样讲，也这个非常形象，就是举生活当中的一个例子，过去的农耕时代跟现在工商社会不一样，现在我们都是上公司上班呢，上工厂，这个做什么事情呢？过去农耕时代呢都是耕地，耕地的时候就要有牛啊。你人总拉不动吧，要牛，这个要两个牛，两个牛在前面， 然后用一个轭来一个圆呢，把这两个牛哎系住，那两个牛就并排在前面走，一个黑牛啊，一个白牛，中间有轭呢，这个系的了，不是这个白牛啊能够系住黑牛，也不是黑牛能够系住这个白牛，是中间这个轭，它这个每个牛上脖子上套住，把这两个牛呢系在一起了，系在一起了，那么我们这个友情的生命当中啊，六根六尘的关系，也类近于这个黑牛白牛啊系在一起的这个情形，我们不是说眼能够系的色，也不是这个色能够系住眼，乃至于这个意和法的关系，就好像这个俱舍论里面呢讲了三界之后，讲到四界妙境呢非真欲，唯为分别以为贪，就说我们世间上种种好的这些诱惑人的境界了，它并不就是欲望，欲望呢是我们人呢想的时候有这样的想法，想来想去越想就越执着了，越想就越贪爱，就是离不开了，这个贪念心就升起来了，闻到花香呢，看到美景呢，看到美色了等等呢，并不是说花香美景美色，这个美妙动听的音乐声音能够把你呢系住，他们并没有这个力量系住，也不是你能够把他们能够系住，你也没有办法把他们能够系住，这里讲呢是这个中间的欲贪四起系，就是说中间这个贪爱心贪爱想追求贪恋，这个烦恼心为其恶，烦恼心呢来吸附的，不是别的东西来吸附的，眼睛不吸色，色不吸眼，像心经里面讲的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色声香味触法和眼耳鼻舌身意呢都是我们众生有贪爱分别了执着为实啊，才建立起来的，如果是说了你远离了执着，远离了贪爱，当下的这个色声香味触法现起，你能够无住无着，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身心，那么相应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呢它也就不念佛了，是这个样子的，这说明了自己六处与环境间的系缚，既由于爱欲贪，即是爱的内容之一，就是说呢我们这个根和尘呢自己和环境的这种呢困扰性的关系呢是来源于我们心理上的这种的贪爱，这里说的欲贪呢是爱的内容的之一了，爱的内容很广，三界相应的爱呢有欲贪，有色贪，有无色贪，有种种这些呢贪爱的不同，就是色界里面欲界里面无色界里面，那么欲贪呢是指我们欲界，我们这一界有情的贪的东西，爱为系缚的根本，这个贪爱呀是我们生命呢不得自在，牢牢被捆住的一个根本，就好比方说呢这个钓鱼的人一样的，钓鱼的人要有这个钓饵，有这个诱饵，把这个诱饵弄得香香的，投到水里面，这个鱼闻到了远远的就过来了，过来了就吃这个诱饵了，这一吃的时候就被钓上钩了，是这样的。那我们这个种种的境界了，让我们痛苦，让我们随着这个的波动，随着它困惑，就是这个了 贪爱心所产生的。这种种烦恼的想法呢，这个捆住我们的。所以爱为惜福的根本，也即现在未来一切苦迫不自在的主因。我们这个生命里面，过去也好，现在也好，乃至于未来也好，我们痛苦啊不自在呀，在哪里呢？有些人呢说佛法了，说得太玄奥了，妙不可言，太深了，或者是说佛法离我们现实啊太远了，我们怎么就感觉了这个佛法呢？感觉不到呢？感触不到呢？其实这些观点，有这些想法的人呢，对于佛法的认识呢，可以说太少，甚至于没有入门。有些来学的人呢，他还停留在这个觉得佛菩萨啦就像神明一样的，他是有点感应力的，他是有点神秘力量的。我去祈求他的时候呢，他能够保佑我，让我工作顺利，让我这个家庭稳定，让我这个事业能够发展。那他这个呢，有的时候兑现，也可能是业力因缘呢，就是感应了。有的时候不兑现，他总觉得这个佛了菩萨了这个神力啊渺茫啊不可思，就将佛菩萨了看成是神一样的了。佛菩萨了这个阿罗汉呢，还有这些祖师啊，他们这个留给我们真正的宝贵的财富，真实的财富是这些经典、这些论点、这些著作，要我们后人呢进行学习，学习了之后呢，要溶解到心里面，观察生活，观察生命，打开这个心里面的困结，这样才能够如实的得到啊益处。就好像椰子一样的，椰子里面的水啊，椰子汁啊，那是甜的，但外面有一个硬壳，你非得拿个刀啊什么东西啊把它撬开打个洞，你才能够尝到里面鲜美的这个嘞椰子汁，否则的话你是吃不到的。那佛法那么妙那么好啊，那你没有心思学，没有心思修，你就是呢雾里看花，水中捞月，那倒是捞不到看不清的。那佛法所说的怎么不真实呢？怎么虚幻呢？就看你从哪个方面去理解，哪个方面去求。如果你错误的理解，停留在表面上去求呢，佛法确实离我们很飘渺，很这个玄远，不可企及，那就跟其他宗教啊其他世间学问一样的，他是求一些的渺不可及的对象，渺不可知的对象。那佛法里面讲呢，说这个苦啊，讲贪爱的烦恼啊，对身心的影响呢，每一个人都是如此的，哪里不现实，哪里不实际呢？我们是不是这样感觉到啊？只要我们有贪爱有惜福，就会被这些境界所诱惑所驱使，你就为了他呢，晚上睡不好，白天吃不香，这个做事情呢，这个心猿意马的，非常凌乱。所以一切这个苦惑不自在的主因呢，就是贪爱，贪烦恼，爱烦恼。如五蕴身心，如五蕴为身心苦聚，经说五蕴炽盛苦，此炽然大苦的五蕴，不但是五蕴，而是五取蕴。经里面讲这个苦啊，八苦的最后呢是说五蕴炽盛苦， 讲我们这个五蕴就像熊熊的烈火一样的不断燃烧啊，你看这个，这个猛火燃烧的时候呢，它意思就这样，非常非常这个的激烈，形容我们这个友情呢身心痛苦，身心不自在，特别是现在，觉得工作压力啊，觉得学习紧张呐、啊。这个觉得人际种种纠纷呐、啊，家庭种种矛盾困扰啊，如此那么多啊，就像这个熊熊燃烧的烈火一样的，它没有短暂的这种停留，所以就形容苦海无边呢、啊，形容我们这个生命里面是苦海无边，乐的东西啊极其的少，苦的事实呢非常的多，苦的事实呢非常多，所以形容呢苦海无边。那么这个五蕴炽盛苦啊，就不但是这个五蕴，这个为什么要加个五曲蕴呢？加个五曲蕴就是说了，这个五蕴呢、啊，它是由这个贪爱的力量。这个进一步将身心吸附的，将身心吸附的，所以不断的这个嘞，这个得延续，就是你这一生呢是死了以后，它是不会停留下来的，你的贪爱还有，追逐还有，所以生死不已，生生相续，那么就是说这个，所以身心本非系缚，本不因生死而成为苦迫，问题在于爱。就是为什么说五曲为什么说五蕴炽盛苦又称为五曲蕴苦呢？就是说五蕴生灭了是一个事实，本然就是如此的，但是呢我们在这个生命的五蕴当中啊，友情呢产生种种的贪爱，就被这些境界吸附住了，这个得到种种的不自在。如果无有取，那当中就不会有苦，就是因为有取有贪爱，所以就会造成种种的苦。所以身心本非系缚，本不因生死来成苦迫，就是本身呢并不会这样的，既不是白牛啊捆住了黑牛，也不是黑牛捆住了白牛，而是白牛黑牛之间的这个缘呢、这个恶了，把两个牛给捆住了，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呢本身并不捆住我们这个眼耳鼻舌身意，但是我们在这个当中啊，没有正确的了知，没有智慧，打不破这个境界，所以就被它捆住了。那就好像一张无形的大网一样的，你跳来跳去的还在这个当中啊，跳不出去。这个嘞，就成了生死的苦迫了。有这个嘞，爱的原因。问题即在于爱。爱的含义极深，如娇妻一样粘连而不易摆脱，就是说了这个问题在于爱，爱的含义呢很多了，很深呢，就好像这个胶和漆一样的，你看胶水啊，我们现在不是买胶水来粘东西吗？你把这个东西粘了，开始是液体的，让它一干化之后，这两个东西就分不开了。所以称为如胶似漆呀，所以对象种种不同，有种种形态的爱染，但主要为对于自己身心自体的染着，就是说我们这个贪爱呢有很多很多种，有各自不同的形态。而这个当中啊，最核心的地方是在于什么呢？是在于我们对自己身心本身的染爱， 就我们最爱谁呢？如果分析来分析去啊，在你生命最困扰的时候呢，那你才能够发现到，其他这个种种的爱呢，是渐渐添加上去的。最后你最爱的是你自己，你就爱你自己，不是爱别人，你最爱的就是爱你自己啊。如果你这个身心都没有了，生命都不存在了，你爱谁呢？你就不能够爱任何一个了，那因为有了这个自体啊，有了这个自体的建立呢，那由对这个自体贪爱展开到对种种境界的贪爱，种种境界的贪爱，就像我们有的人呢爱财，爱财如命，但真正是说呢，你现在命没有的时候，他还能爱财吗？他就会舍财保命，像我们，这个平常的时候呢，觉得种种物质重要，种种外在的东西重要，如果遇到比如说食物很难得的时候，就会把种种的物质荡出去抵出去，要换点食物，为什么？你要是挨饿再饿下去饿死了，你有这些房子啦、金银啦等等都是没有任何价值意义的，因为你生命不存在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愿意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出去抵出去来换这个食物，换了之后能够维持生命，生命存在呢才开始呢有其他的这个贪爱意义。所以这个是一个一层一层的。比如说我们生重病的时候，平常我们会很漠视自己的身体这个健康，很漠视自己这个生命的存在，满脑子都是金钱啊等等啊这些东西。那等到哪一天病重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关心自己的身体了，珍爱自己的生命了，觉得这个重要了，做不动了，想一想不动了，要等医生把自己这个病治好，逐步逐步恢复，所以这个深层的观察的时候啊，爱虽然有很多，但是根本上的爱呢是爱我们自己，对于自己的爱，爱又不见为粘附，而且是热烈的、迫切的、紧张的，所以称为可爱，称为欲爱。这个爱呀，它不只是有这个张缚性，让我们绑在种种境界里面呢，不自主，不自由，而且这个爱的这个动力啊是非常强烈的，而且呢，它非常这个有这个迫切性、逼迫性，所以有的时候又形容为可爱，形容为欲爱，欲爱就是追求的意思了。从染爱自体说，即生成抑郁的根源，由此所以称为友情。所以我们友情呢，有的时候为什么又称为友情呢？就是我们对自体呀，这个有这个贪爱，爱着自体，希望自己存在，是希望自己延续，有这种存在的这个呢愿望，那么有这样的话呢称为友情。友情或情实是这样的情爱，由此而紧紧的把握追求，即名为取。这样的有取实也只取名色字体，说为生死的根本，即等于爱为系缚的说明。就说我们这个友情呢，它因为有这样对生命自体的贪爱，认为这个呢生命自体存在的这个意义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所以它就会牢牢的抓住啊，牢牢的把握了，希望自己这个生命呢，能够维持住， 所以我们的这个神识呢、心识呢，投胎的时候啊起了颠倒想，然后呢入到父亲母血，从这个时候为发端为开始，那我们就支持这个身体了。就像我们身体睡觉的时候睡过去了，没有这个出醒的意思了，有的时候有梦境，有这个若有若无的意思，那么醒过来的时候呢，这个生命还是照旧，还是在继续延续。这个当中呢，就是因为我们对于生命、对于身体、对于这个身心有一强烈的执着，安住在自己这个血肉的身体上，安住在自己这个心识活动上，所以就一直把持着它了。那么就慢慢一直这个由少而壮，由壮而老，由老而死啊，这么一个过程呢，来发展的。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这种执着身心，追求身心的这个认识意识啊，称为有取识，就是取着于我们身心的自体，这个也是我们的生命的这个嘞，根本，也是我们生死流转的根本。那么我们要获得自在呀，要超越生死轮回呀，从哪里开始呢？就从我们这个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六根六尘相缘的时候，要镇止而住，不随他的这个贪染走，不在这个上面呢建立虚妄的分别了，建立认为有我所了，让我所的这个错误观点呢能够消除。我所的错误观点消除了之后，你还有这个自我爱吗？自我的这个存在呢都是一个假象，那么我们不等于就是爱一个子虚乌有的东西吗？那完全就是呢一种自我的蒙蔽，就好像皇帝的新装一样的，一件衣服也没有穿，被两个骗子骗了，说给他穿了一个轻如烟薄如水的这个衣服，看不到的人呢都是不诚实的人，看得到的人才是诚实的人，结果个个都变成了被这个两个骗子骗了，认为呢皇帝有个新衣服。我们生命里面呢就本身不具备这么一个自我体现的衣服，但是我们穿上它之后呢，生死流转呢，头出头没了，一直到如今还不得自在，不得解脱。所以真正呢依佛法的观点来观察，才能够超越生死轮回，才能够解决我们人类才能够解决我们社会痛苦的问题。不然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啊，这些种种现象当中啊，你就会自我困扰，也困扰别人。就像这个解生密经里面提到的一样的，那是众生呢以妄想思自常常他作茧自缚，就好像妄想的就像丝线一样的，缠住自己，也把别人缠住了。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些道理，渐渐的观察，你才能够得到生命的自主权，才能够得到生命的这个嘞自在，自在性。今天我们就说到这些。